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如果明天一早你醒来，老板突然发消息说，哎，你的薪水翻倍了。
哇，那感觉肯定棒极了，
对吧？你可能还没来得及庆祝呢，转头去楼下买杯咖啡，结果却发现那个咖啡的价格竟然也翻倍了。
嗯，这心情瞬间就跌到谷底了。
没错，接着你发现不仅是咖啡，什么房租啊、水电费啊，哪怕是视频网站的会员费，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在一夜之间精准的翻了一倍。
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物价和你的工资同步膨胀了。
对的，所以从纯粹的数学角度来看呢，你的真实购买力其实没有任何改变，真的一分没都一分没少。那么问题就来了，你今天的消费习惯会和昨天完全一模一样吗？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思想实验。
是的，你知道吗？上世纪70年代的传统经济学家们，他们会信誓旦旦地在黑板上敲着粉笔说，绝对一样，因为人类是绝对理性的计算机。
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对吧？
没错，当他们真正把这个理论放到真实的人类数据中去检验时，现实可是给他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
怎么说呢？因为人类根本就不是计算器啊，我们有记忆，有情绪，还有那些让数学模型非常头疼的所谓习惯。
确实是这样，
所以消费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算术题，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心理学现象。
哇，说得太好了。而这呢，正是本次深度探索要带你潜入的核心地带。今天我们要仔细研读经济学界的一篇可以说绝对是经典的文献，就是由安格斯·迪顿和焦米尔·鲍尔在1980年发表的关于几乎理想的需求系统的论文，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IS 模型。
对， AIS 模型。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解开一个悬案，就是说经济学家究竟是怎么用那一连串复杂的数学公式来试图精准预测你会把什么商品放进购物车的。
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挑战。
绝对的。而且更刺激的是，当这些看似天衣无缝的完美数学模型迎头撞上人类那种充满摩擦力和非理性的真实生活时，到底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
哎，这篇论文在经济学史上真的是一个分水岭。你想啊，在它发表之前，经济学家在分析消费者需求的时候，其实一直被卡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里。
怎么个尴尬法？
就是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既要能在黑板上推导出完美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就是理论得漂亮，
要符合常理。
对，同时呢，它又得能在真实世界的粗糙数据中跑得通，但这非常困难。在 AIS 模型出现之前，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那个，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当时的经济学家非得绞尽脑汁去发明一个新的模型呢？以前的模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这是一个好问题。
打个比方啊，如果把预测一个国家的消费习惯比作绘制地图，之前的那些模型是不是就像有些地图虽然画对了街道，但完全忽略了地球是圆的？
哈哈，对。
然后另一些地图虽然是个极其完美的地球仪，但你拿着它根本找不到自己家门前的路在哪。
哎，你这个绘制地图的比喻抓住了核心，确实是这样。在 AIS 模型横空出世之前呢，经济学界手里主要有两张所谓的旧地图。
哪两张？
一个是鹿特丹模型Rotterdam Model， 另一个是超越对数模型 Translog Model。
听起来都挺高级的，鹿特丹模型是怎么回事？
鹿特丹模型其实非常实用，它是通过计算变量的变化域，也就是差分来拟合数据。但它的致命伤在于它其实并没有严谨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也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没错，就是好比你刚才说的一张凭经验手绘的街道图，看着确实能用，你也能找到超市在哪儿，但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画，背后的科学依据是什么，他给不出答案。
原来如此。那个超越对数模型呢？超越对数听名字就充满了一种高深莫测的数学压迫感。
是的，超越对数模型的理论基础倒是极其扎实的，它是通过泰勒级数展开来逼近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理论上简直可以说是完美。
那问题出在哪儿？
问题在于它是一个非线性模型，你需要想象一下那个年代，也就是在1970年代末期，去解那种非常复杂的非线性方程组，不仅极其耗时， 而且一旦数据量稍微大一点，系统就可能直接崩溃。
哎呀，那太让人崩溃了。
所以它就像是一个极其精密的三维全息地球仪，漂亮是漂亮，但当时的硬件根本带不动它呀。
明白了。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手里拿着一张不知所以然的手绘图和另一个当时的电脑根本跑不动的高科技地球仪，这听起来确实挺让人抓狂。
是的，进退两难。
那么 ACE 模型到底是怎么做到破局的呢？他凭什么敢给自己起名叫几乎理想？这口气可不小。
因为 ACE 模型极其精明地把前面那两者的优点给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又完美避开了他们的雷区。
哇，这么神奇，它是怎么做到的？
它的杀手锏就在于它构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成本函数。这个函数不仅能对任何需求系统给出任意一阶的完美近似，而且完全满足消费者选择的基本公理，
也就是理论上和那个三维地球仪一样完美。
对，而且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点，在特定的价格指数下，它的预算份额方程是线性的。
等等，你是说它把一个原本需要超级计算机才能算出来的非线性难题，硬生生的降维成了一个普通的线性方程？
没错，这就大大降低了估算的门槛。你想啊，计算量一下子就下来了。
这确实是个天才的想法。
不仅如此，正因为它是线性的，研究人员就可以极其方便地在模型里面加入一些线性约束条件。
加入约束条件是为了什么？
为了去测试传统需求理论中的那些核心假设呀，比如起次性和对称性。这在以前是非常难做到的。所以说，它既有坚实的理论做后盾，又在现实的计算操作中极度友好。
听起来确实当得起几乎理想这个名字，但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啊。
嗯，
你说你要想用一个数学模型来预测宏观经济，这就意味着你要把全国上下数千万人的预算喜好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账单全部打包在一起算。
是的，这叫总量数据。
论文里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代表性消费者。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呀。你想想，现实生活中，一个开着游艇挥金如土的百万富翁和一个到了月底只能天天吃泡面算计着花钱的穷大学生，这两个的收费轨迹简直就是平行宇宙啊。
哈哈，确实是天差地别。
他们俩怎么可能被同一个代表给概括了呢？这算出来不是一笔糊涂账吗？
哎，啾啾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用宏观的总量数字去真实的反映微观层面那些千差万别的个体？
对啊，以前的模型是怎么处理这种差异的？
在过去的老模型里，经济学家为了图省事，通常会采用一个极其生硬的假设。
什么假设？
就是所谓平行的线性恩格尔曲线。
也就是说，过去的模型强行规定，不管你是吃泡面的穷人还是开游艇的富翁，只要你多赚了100块钱，你拿去买面包或者买游艇的比例都是一模一样的嘛。
对，这就非常违背常识了，对吧？
这太离谱了。百万富翁要是多赚100块，他根本就不会去多买几个面包，他看都不会看一眼，好吗？
没错，
但如果穷大学生拿到这100块，他可能会全部用来改善伙食，比如加个鸡腿什么的。如果用这种平行的线性假设，算出来的宏观数据肯定是扭曲的。
完全同意。所以 AIDS 模型彻底抛弃了这种机械的设定，它采用了一种基于 PIGLOG 类的极其高明的聚合技术。
PIGLOG 听起来像是个什么计算机编程的指令，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别被这个复杂的术语给吓到了，其实它的内在逻辑非常迷人，它不需要假设每个人的消费曲线都是平行的。
那它怎么做？
相反，它构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成本函数，在这个函数里面呢，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水平并不是简单等于所有人的平均收入。
那等于什么？
它代表了全社会家庭预算分布的一种指数。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你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把两端可以滑动的标尺。
滑动标尺？
是的。在这个数学函数的两极啊，一端是一个叫做 A 的变量，它代表了维持生存的贫困指数级别，
也就是你只能买得起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水和面包。
没错。而这把标尺的另一端叫做 BQ， 它代表了极度满足的富裕支出级别。在这个级别上，你不仅能满足生存， 还能随心所欲地消费各种奢侈品。
哇，这下我就懂了。让我代扔一下我们听众的生活经验啊。你想啊，当你刚毕业，银行卡余额少得可怜的时候，你的消费状态其实是紧紧贴着那个代表贫困的 A 表端的。
是的，都在为生存精打细算。
对，你每个月的钱绝大部分都拿去交了房租，剩下的只能买超市里打折的吐司面包。
嗯，
但是啊，随着你升职加薪，赚的钱越来越多了，你的消费模式并不是在原地等比例放大的。你不是去买10000个打折面包。
呵，没人会买10000个面包。
你的消费模式是在这条标尺上平滑的向代表富裕的 B 标端移动。你可能房租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了，但你开始去高级餐厅吃饭，买更贵的电子产品了。
你这种解释非常到位。A 字模型里的那个预算份额，其实就是在这两种极端的消费行为，也就是纯粹的必需品消费和纯粹的奢侈品消费之间，根据全社会的实际收入分布算出来的一个加权平均。
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同时包容百万富翁和吃泡面的大学生了。
没错，他不是在强行抹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是在用极其优美的数学语言描绘一张从贫穷到富裕的动态消费图谱。
标尺有多么优美，理论终究是要拉出来接受现实的毒打的，对吧？
科学必须经过实证检验。
是的，他们并没有停留在纸上谈兵，而是把这个模型直接扔进了1954年到1974年英国战后的实际数据中去检验。我很好奇，为什么偏偏选这段时间的英国？这段时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选择这段时期的英国作为模型的试金石，绝非偶然。你知道吗？1954年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一年，英国终于彻底结束了二战后的食品配给制。
也就是像肉类啊、培根啊这些东西，终于可以不用凭票自由买卖了。
对。所以从1954年到1974年这整整20年里，英国经历了一个从物资匮乏剧烈向大众消费社会过渡的震荡期。
哇，那人们的消费习惯肯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仅如此，这期间还伴随着70年代初的全球石油危机以及极高水平的通货膨胀。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消费者在这个阶段，他们的预算和面临的物价都在经历极端的过山车。如果一个模型能在这个如此动荡的时期存活下来，那它绝对是真金不换火炼，
简直就是对数学模型进行终极压力测试的最佳环境啊。那他们具体测试了哪些商品类别呢？
他们把英国老百姓的消费账本细分成了8大类非耐用消费品，包括食品、服装、护防服务、燃料、烟酒、交通和通信、其他商品以及其他服务。
分得很细啊。
对，他们把这整整20年里英国老百姓每一年的花销比例和物价变动全部喂给了 AIDS 模型。
那么冰冷的数学公式和英国老百姓真实的菜篮子碰撞出了什么结果？模型成功对号入座了吗？
在基础的分类上，模型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解释力。数据清晰地通过参数反映出了这些商品的阶级属性。
阶级属性怎么说？
在这8类商品中，食品和护防服务被模型非常明确地标记为必需品。
这意味着随着英国人整体收入的提高，花在吃和住上的钱虽然绝对值增加了，但占总收入的比例其实是下降的吗？
没错，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
这个很符合常理。那其他类别呢？
而除了吃和住，剩下的比如服装、交通、烟酒等等，都被模型判定为奢侈品。也就是你的收入越高，这些类别的支出占比就变得越来越大。
嗯。
另外，模型还测算出了这些商品的价格弹性。结果显示，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商品对价格其实都不怎么敏感，具备价格缺乏弹性的特征。
也就是涨价了，大家该买还是得买。有例外的吗？
有的。唯一对价格变化非常剧烈，也就是富有弹性的，只有交通和通信。
哎，这很符合常识啊。你想啊，就算肉贵了，你总还是得吃饭的。房租涨了，你也不能一家老小去睡大街吧。
对。
但如果说汽油变得太贵了，或者打长途电话的费用暴涨，人们很可能就会选择少开点车，少打几个电话。
完全正确。
听起来，这个几乎理想的模型在现实数据面前表现得非常完美啊，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对吧？
哈哈，就恰恰是这篇论文最戏剧性的转折点了。
哦，反转来了。
对，如果这篇论文到此为止，它可能只是一篇极其优秀的实证应用文章。但实际上，在这层看似一切合理的表面之下，当研究者用这套模型去测试传统经济学最引以为傲的几条硬性法则时，
发生什么了？
现实数据不仅没有顺从，反而把模型给狠狠的、毫不留情的拒绝了。
拒绝了？等等，你是说这些被奉为圭臬、写进教科书的经济学法则，在英国老百姓真实的账单面前彻底失效了？
没错。数据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古典需求理论中的两大核心支柱，其次性限制和斯卢茨基对称性限制。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要来啃一下这两个硬骨头了。我先来试着翻译一下什么叫其次性啊。这其实就是我在开场时提到的那个思想实验。
嗯，你那个实验很贴切。
其次性假设人是没有所谓货币幻觉的理性机器。也就是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统统翻倍，同时你的收入也刚好翻倍，传统理论就认为因为你的相对购买力一毛钱都没变，你的消费选择也应该一丝不苟地保持原样。
概念上理解得非常清晰，
但我也完全能想到它为什么会在现实中失效。你想啊，如果我的房租翻倍了，工资也翻倍了，月底算账我可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大问题。
对，数字对上了。
但是如果我走进超市，看到一包薯条竟然要卖到以前的两倍价格，哪怕理智告诉我现在的工资完全买得起，但我心里的那种不甘心，或者那种这也太黑了吧的直觉感受，肯定会让我默默把薯条放回货架。
哈哈，是的。
人类对数字的绝对值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不是机器，对吧？
极其敏感。
那另外一个什么斯卢茨基对称性又是怎么回事？
斯卢茨基对称性简单来说，就是衡量商品之间交叉价格效应的一种对称关系。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没问题。打个比方，假设现在牛肉的价格突然上涨了，导致你为了省钱多买了20%的鸡肉来替代。
嗯，合理，消费降低嘛。
那么对称性就硬性规定，当鸡肉的价格上涨同样的比例时，你也必须一定会多买同样份额的牛肉。在数学方程里，这两个交叉替代的系数必须是对称的，完美的对称。
我的天，这听起来太像机器人的逻辑了，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呢？我因为买不起牛肉去吃鸡肉，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和降级。但如果鸡肉涨价了，我可不一定会回去吃昂贵的牛肉啊，我可能会去吃猪肉，或者干脆吃素了呀。
对，
人类的选择是有鄙视链和极强的心理偏好，怎么可能做到绝对对称呢？
你说的太对了，这种不对称正是现实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所在。但在1980年的时候，研究者为了验证理论，他们在系统内部强行设定了这些约束条件，
也就是硬逼着模型去遵守这些脱离现实的规则。
对，他们等于是命令 AADS 模型，你必须服从其次性，必须让收入和物价的同比例变动对需求毫无影响。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整个统计系统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警报声长什么样？数据崩了。
在统计学上，这个警报声叫做 Durbin-Watson 统计量急剧下降。
翻译成人话是？
这意味着模型的误差项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正自相关。
那个，等一下，等一下，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能不用这些统计学黑话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正自相关带来的误差吗？
当然没问题。假设模型根据价格计算预测，说因为这个月衣服涨价了，你肯定会少买两件衣服。
嗯，
但实际上你一高兴没少买，到了下个月，模型又预测你会少买，结果你还是找买不误，
就是不听劝。
对。你想啊，如果这种误差是随机的，比如你这个月多买一点，下个月少买一点，那模型总体加起来看还是准确的。
那正自相关呢？
正自相关意味着错误不是随机的，它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在持续累加的。
也就是错的越来越离谱。
没错，你每个月的实际购买量都顽固的比模型预测的要多。模型认为你是个理性的机器，看到价格上涨就该立刻马上缩减开支，但你偏不。
啊，我明白了，所以错误本身形成一种规律。
对，
而这种规律
正是被那个冷冰冰的数学模型漏掉的人类行为。我们买东西根本就不像按电灯关那么及时。如果衣服涨价了，但我极其迷恋某个牌子，或者我习惯了某种穿搭风格，我的这种习惯就会产生巨大的阻力，抵消掉价格上涨的影响。
非常精准。
又或者拿租房来说，如果房东突然说房租涨了，那我第二天就能收拾行李搬走吗？不可能啊。找新房子，打包东西，找搬家公司，这些摩擦成本太高了，我会咬咬牙继续租下去。这些滞后的反应在纯静态的数学公式里就变成了你说的连续的正向的误差。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背景联系起来看，你刚才生动描述的这些正是这篇论文之所以名垂青史的核心问题。
怎么说？
迪顿和米尔鲍尔并没有掩盖数据的反常，他们没有去抱怨说，哎呀，这英国的数据太糟糕了，不符合我们的优美理路。
他们是怎么做的？
相反，他们敏锐地意识到 AIDS 模型正是因为它本身的结构过于精密，过于诚实，反而像一面极其高清的显微镜，把传统静态理论的盲区给彻底暴露了出来。
也就是说，不是 AIDS 模型做错了，而是把人类当成那种没有记忆瞬间就能做出反应的机器，这种静态的假设本身就是残缺的。
是的，所以论文在最后的部分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测试，他们在那些差分方程里面引入了任意的时间趋势，也就是 time trends。
引入时间趋势啊？
对，也就是说他们把时间流逝带来的动态影响给加进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
难道说？
发现一旦引入了时间变量，现实数据和那些其次性假设之间的剧烈冲突立刻就大幅度减弱了。
哇，这太奇妙了，时间变量一加进去，整个模型就顺畅了。这就像是在干巴巴的方程里面加入了我们人类的习惯，加入了我们家地下室里囤积的面包，甚至是我们对下个月还要继续通货膨胀的恐惧预期。
是的，
一旦把人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盘算放进公式里，那些冰冷的数字才真正有了人的温度。
这也标志着经济学从那种刻板的静态比较走向动态分析的极其重要的一步。
确实是里程碑式的。
这篇论文不仅给后来的经济学家留下了一个极其实用的工具箱，就是 AIS 模型本身，你知道吗？哪怕到了今天，它都还在被广泛用于评估复杂的税收政策或者反垄断调查。
这么多年来还在用，真很了不起。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用极其确凿的数据向所有人证明了消费绝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即时反应，它是一个在时间的长河中受到过去的习惯和未来的预期双重拉扯的充满生命力的动态过程。
哇，这真的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知识之旅。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场大脑冲浪的轨迹呀。
好的，
起初呢，我们只是想看看经济学家是如何费尽心机去寻找消费的圣杯的。我们认识了聪明的 AIS 模型，看到它如何巧妙地避开了旧地图的盲区，用一条极其优雅的滑动标尺把贫穷与富裕连接了起来，把整个社会的预算分布凝结成了一个代表性消费者。但是当这套完美的公式被带入到1954年到1974年英国老百姓真实的账单中时，最精彩的转折出现了。完美的数学法则被现实无情地拒绝了。
数据不会撒谎，
我们人类根本不是没有货币幻觉的机器，也不会机械地在商品之间去做什么完美的对称替换。那些在统计模型里持续累加的误差，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惰性、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构成了现实商业世界中连最高级的方程都无法轻易抹平的摩擦力。
你总结的太精彩了，科学的进步啊，往往就发生在这种理论与现实激烈碰撞的裂痕之中。
绝对的。那么在我们结束本次深度探索之前，我想给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设想，也许这个设想能在你下一次清空购物车的时候引发一点深思。
拭目以待。
你想啊，这篇经典的论文是发表在1980年的，那个时候经济学家们依赖的还是一年才统计一次的非常粗糙的宏观总账本。但是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大数据和极其强大的智能算法完全渗透的世界里。
数据的颗粒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没错， 当你走在街上的时候，算法正在以毫秒为单位实时追踪着你的每一次扫码支付，你在短视频里的每一次停留，甚至你在购物车结算页面那犹豫的短短两秒钟，
全部被记录在案。
所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今天利用这些极其颗粒化海量的实时数据去运行一个人工智能超级升级版的 AIS 模型，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个绝佳的问题。
那些关于其次性和对称性的陈旧静态法则，会因为今天的大数据足够大，算力足够强，而最终被证明是可以完美预测你的每一个选择的吗？还是说，无论科技进化到什么可怕的地步，人类那种难以捉摸的冲动，那种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就立刻下单的执念，将永远永远比最精妙最强大的算法快上那么不可预测的一秒钟。
很有佛学意味的思考。
这是个值得你在下一次按下立即支付按钮时好好想一想的问题。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